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4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慢慢提高的一点体悟，译文，作者美国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8日。我想和大家分享近期修炼中的一点体悟。一，用慈悲心接受不同的观点。有一天，姑姑同修邀请我的妈妈与我们一起吃早餐，我们做了香肠，可是姑姑说，对了，你妈妈不喜欢香肠。一开始我很疑惑，后来我想到妈妈曾在某家餐厅收到错误的订单，里面有香肠。我告诉姑姑，妈妈是因为订单出错而生气，不是因为不喜欢香肠。但姑姑坚持认为妈妈不喜欢香肠，因为妈妈也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是其他的肉我没问题。但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见过妈妈吃香肠。然而我没有继续争论下去，因为我意识到我需要向内找，看看是不是自己心性出了问题。也许妈妈现在可能真的不喜欢香肠了，但我仍然感到恼火，似乎我有权利认为自己的推理是正确的。但我意识到这不对，我问了自己一个深刻的问题，我能接受他人的认识和观点吗？这问题让我思考了很多。我发现姑姑和我都没有错，我们只是根据个人所见得到各自的理解。我告诉自己，如果妈妈吃了我们做的香肠，我并不会因此沾沾自喜，因为我已经不在意自己是对还是错了。结果是妈妈吃了一些我们做的香肠，我心里很平静。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争谁对谁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让我从更高层次看这件事。第二天，我和妈妈说了这件事，妈妈说，这很有趣，因为她确实不喜欢收到错误的订单，但也不喜欢快餐店的香肠，因为那些地方的肉看起来不太健康。了解到事情的全貌后，我悟道，我需要理解别人的观点。我发现这个执着阻挡了我向别人讲真相，因为我碰到过一些人，他们对大法、对神运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还有些人被错误报道、宣传或其他影响误导了。我看到与他人的冲突不会帮助到我，也不会帮助别人了解真相。悟到这一点，改变了我对他人，包括同修和常人的方式。我还意识到，在项目中与同修合作时，我必须克服保护自己的名和证明我没错的执着心。我成长在一个鼓励辩论的社会里，我总是为自己争辩，证明别人是错误的。我的执着心正是来源于此。但从更高层次看，这不符合法。用慈悲心理解他人，我必须放下我是对的或我的方法没错的心态。实际上我并不总是正确的，而我只能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次经历让我看到了阻碍自己的一大执着，并让我悟到，面对与他人的矛盾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二，不要让失败阻碍自己。我的另一个错误观念是，悔恨自己放不下的执着，比如偶尔从事的爱好。我明白过度沉迷于这些爱好会上瘾，但挫败感让我对执着本身产生了执着，我需要更轻松地对待它。我看到我因害怕失败及回顾以往的失败过关经历阻碍了自己，这种怕心甚至干扰我静心发正念。通过学法，我终于明白， 我不能让这些事情阻碍提高。我应记住，只要学好法，提高心性，自然会有新的领悟，任何执着或错误的观念就都能去掉。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同时修炼人还得能舍，舍弃常人中的各种执着、各种欲望，一下子做不到，我们可以慢慢的就做到了。今天你一下子就能做到了，那你今天就是佛了。修炼得慢慢的来，但你不要放松。你说，老师讲了，修炼得慢慢来，那咱们就慢慢来，那可不行。你得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我明白了慢慢提高和同时严格要求自己的一层内涵。发现执着后，与其走极端强迫改变或悔恨失败，更应该做的是找出原因，用法来衡量，努力去掉它。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一些执着根深蒂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修炼人能否精进。在去执着的过程中，无论过程长短，人的感觉是快是慢，我都不能松懈，必须坚持，同时做好这个历史时期修炼人所应该做的事。我也不能让这些执着干扰学法、发正念、练功和讲真相。我还悟到，面对磨难和执着时，如何看待问题是很重要的。与其将它们视为难以逾越的山，不妨尝试以超脱和轻松的心态对待。我常常发现，挫败感源于将执着或困难视为无法克服的困难，但这是常人心。作为修炼人，我们应将其视为机会而非负担。轻松面对考验，不执着于执着，也不用害怕结果是否无法承受。执着总是可以去掉的，但应该记住，每个人处理磨难的方式不同，考验的形式也因人而异。让我们回到第一部分，对别人的观点和理解是否能持开放态度。某些时候，我在一些方面确实失败了，但与其让失败阻碍自己，不如努力向前，在精进中学习。希望同修们整体提高，不要被观念所阻碍。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北京同修制止电报的推广和建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8日。有学员在北京同修中推广电报软件，说这个软件很安全，大家可以放心使用。推广的方式是批发很多能够改串号的手机，由专门的技术学员给做好手机系统和安装好电报软件以及翻墙软件，见同修就拿出手机给介绍推广，教同修怎么使用。当有同修提出异议，推广人又说已经写信和明慧沟通这件事情了，言外之意就是明慧默许他这种行为了，还通过种种暗示让同修觉得他和明慧联系紧密，这样做没有什么问题。有些以前抵制这种做法的同修 也在它，我们使用电报是为了给常人讲真相，这样便于形成整体等说法的迷惑下，开始使用他给买的做好电报的手机。北京有些以前专门做手机讲真相技术的同修，也被带动开始学习使用电报和在同修中推广电报，甚至不少老年同修也被约到公园集体学习如何使用电报。他们在电报中建群，互相使用电报联系，不断给别的同修推广电报，颇有蔓延之势。以下从几个方面谈谈这样做的危害和不安全因素。一、电报建群的危害。有的人把建电报群、推广电报群组当作一个重要项目来做，集中资金，成批购进统一的手机，统一安装手机软件，包括真相媒体软件、翻墙软件、电报软件等，在学员中推销分发。有的一个电报群就有几十上百同修，表面看似轰轰烈烈。这些群里有不少不懂技术、不怎么上明慧网的老年同修，也有不敢走出来、平时不怎么接触同修、不做讲真相救人事情的学员，也轻易得到一部手机，每天在电报群里看看热闹而已，这是在浪费大法资源。如果电报群里一个人的手机被邪党控制了，群里的对话内容就都在邪恶的监控中，通过所有的聊天记录，邪恶很容易监控到群内所有成员。过去同修在明慧文章里已提醒过，有些软件甚至会通过账号寻找到群员的地理位置，这会威胁到一大片学员的安全。从修炼上看，这样会使本来就不常上明慧网的学员更不去找明慧网，依赖浏览电报群里的文章和信息来修炼。向群里推荐文章的总是个别人或一小部分人，文章带有他们个人的认识或偏好，不能全面反映明慧网的内容，长此下去就会障碍了群内成员直接与正法进程真相、与大法弟子整体进行沟通。那些在法上不成熟的学员就会过多受到群里发文章人的观念的影响，甚至偏离了大法还不自知，这不干扰了同修的修炼吗？老学员都知道，99年迫害发生以前，师父为我们定下的法会形式，辅导站在法会之前都是要对发言文章严格审稿的，就是为了防止偏离法的因素对学员们干扰或伤害。邪恶迫害发生了，师父定下的修炼形式却千秋万代永远不能被破坏。明慧网于2017年6月14日发表的交流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即退出网上群组中指出，在大陆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并没结束的情况下，将几十上百个大法弟子拢在一起，其中的发言没有在法上的把关，有的似是而非的言论一下子传播给大量的同修，给同修造成极大的干扰。不正的言论和观点，煽动情绪性的发言在群中很方便的流传，传闻小道消息越传越走样，已严重的偏离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每个真修弟子都应对此有清醒认识，并以维护大法的修炼形式为己任呢。所以人人都应鼓励和帮助同修上明慧网，杜绝在明慧网交流原地之外搞其他多余的形式。为什么明慧文章再三提醒，有的同修就是舍不得放弃电报群呢？有的同修觉得用电脑破网上明慧网，使用站内信箱单线联系，这样太麻烦，不如用电报群联系和通知室方便。静心想想，这种图方便求安逸的想法不是人心吗？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那么我们考虑任何事情的出发点就不应该是对自己方便，而应该是对大法有利。表面上给个人带来了舒适方便，却威胁到同修的安全、整体的安危，这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 使用站内信箱、单线联系等，虽然麻烦些，但对政师法有利，再麻烦也乐在其中啊。再说，这点苦跟前些年被迫害相比，又算什么呢？平时一点一滴的吃苦麻烦也是修炼，不就在建立觉者的威德吗？至于明慧编辑部再三劝说都听不进去，非要把推广电报群做成大项目的个别人，嘴上说是为了形成整体救人，这可以迷惑一部分学法不深的学员，但清醒的同修看得很清楚，他掩盖了一颗标新立异、另搞一套，在学员中扩大自我影响力的心。说严重一点，这是利用大法来满足自我的很肮脏的心理。正法已到了最后的阶段，希望这样的同修尽快走出执着自我的误区，如果不警醒归正，早晚会招来各种各样的麻烦，也不会有安全的保障。师尊早已为我们开示了这样的法理。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以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要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肯定是有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才能干扰不了，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才会走得很顺畅，否则的话，带着各种执着人心，那么在这条路上就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麻烦，麻烦挡着自己过不去。二，使用电报的手机硬件和软件都不安全。在同修中推广使用电报的手机，无论是在北京推广的，还是在东北不少地区已经普及的，几乎都是国产的可以改串号的安卓系统手机，其中以联想为主。国产品牌的安卓手机系统安全吗？明慧网2018年7月13日刊登的一位大陆 IT 行业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所了解的手机信息监控有这样一段：装过电脑系统的人知道干净操作系统的重要性。国内手机出厂预装软件，从购买者拿到新手机起就不干净了。有些造手机的公司号称是互联网公司，可见一斑。国产智能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也解决不了上述问题，因为出厂就是预装了流氓软件，比如一个购物软件或者一个地图就足够了，甚至一个照亮的手电筒 APP 软件就可以窃取以上信息，这是能够在手机上显示图标的。如果没有图标的呢，硬件芯片级别的窃听预置安装更是防不胜防。另一篇明慧网7月11日发表的从技术角度谈手机安全问题的作者，曾经长时间从事与通信有关的工作，常年与移动电信这些运营商打交道。该作者在文章中这样说，安卓手机强烈建议不要用，安卓操作系统可以定制，很难排除在手机系统中就装了后门。如果你的技术不精通，那就记住一点，手机就是一个窃听器、跟踪器，随时都在监听你，所以在做任何与修炼正实法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带手机。从硬件上来看，国内手机内置不明根证书或二进制代码，可以从底层绕开软件的加密，而手机上网也就相当于电脑上网，电脑不建议买国内品牌，国内品牌更容易受邪党的左右，而在安全性上存在问题，如联想电脑有多次被人发现有后门。2013年为了防止中国产 IT 设备泄露美国政府机密，美国政府通过法案禁止政府部门采购中国 IT 设备，其中包括联想。2013年大纪元报道联想电脑有后门和存在芯片漏洞，被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五个国家的情报机构禁止使用。2015年1月， 联想电脑被发现预装间谍软件超级鱼监控用户活动，美国用户对联想公司展开集体诉讼。因此，国产手机上装电报软件，尤其是使用联想手机，硬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从软件来看，不管是国产的电脑或手机，都存在系统安全问题。电脑系统即使是纯净系统，每月都需要进行安全更新，修补系统漏洞。而手机刷机的系统也是国产手机的定制系统，其系统安全无法保证。从前年开始，律师群体都普遍知道电报已经很不安全，有些依旧在使用电报的律师也知道私密的事情不能在电报里说，只能见面谈，甚至有时候律师还提醒我们学员电报不安全。三，执着不去，造成在学员中的干扰。从修炼角度上看，常人使用电报，包括正义律师群体最初使用时，那它基本是安全的，因为使用群体小，是常人的标准在制约。大法弟子当初为了和律师联系，少部分参与营救的同修使用电报也没有太大问题。当大法弟子群体中开始大范围推广电报，为图一个同修间的联系方便，发展到像东北某地区那样，每个同修人手一部联想手机，同修间全部用电报联系，甚至不上明慧网，全看转发的文章，学法也全在电报上进行，交流和做大法项目的事情也全部在电报群里面讲，甚至明慧网一再发文提醒也都置之不理，发展到抵触明慧网。那么的依赖电报软件，那么强大的执着，而且是大范围的，那么电报也就不安全了。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把电报给变坏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电报比微信对同修的安全危害更甚，因为谁都知道微信不安全，连常人都知道，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还是比较注意的，还有个防范心理。而在推广电报的时候，就告诉同修这个是安全的，同修也因为认为它安全才用的，所以才在电报里什么都说，所以也就成了最不安全的。有些人之所以能在北京同修中大范围推广电报，除了同修学法不扎实，不够成熟外，还有三个原因。一个是他推广电报打的名义是利用电报给常人讲真相，很多人一听是讲真相，那当然配合了，就被钻了空子。确实是有同修使用电报在给常人讲真相，但是很少。使用电报的常人，尤其是大陆的人那么少，这样做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实际上主要还是用在同修间互相联系上。另一个原因是他打着明慧的旗号在推，其人在天津、河北、东北等地区推广电报，明慧网陆续出文章提醒不让同修使用电报后，他仍然一意孤行，继续跑到北京在同修中推，还用各种借口欺骗同修说明慧是同意他的做法的。其实明慧网从来就没有认可过大范围使用电报建群等等。第三个原因就是其人打着形成整体的名义来推广电报，这种说法也迷惑了不少同修。整体配合不是表面的轰轰烈烈，不是搞形式，恰恰相反，在今天大陆仍在迫害的环境下，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是一条大道无形遍地开花的路，要求我们每个人利用各自的所长正实法，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路。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 据了解，在北京推广电报的人长期把自己处于流离失所状态，怕心很重，自己没有收入来源，常年靠同修给租房住，总喜欢在同修中搞一些策划，好大喜功，追求轰轰烈烈的表面形式，表面上在做大法的事情，实质很大程度上在证实自己，在大法中求名。当年就是他把刚出牢狱的李旭鹏叫到北京来，要李做所谓的大陆总协调人，其人总以协调人自居，喜欢做跨地区协调，在同修中推广电报，是其想在北京同修中展开跨地区协调的一个手段，借推广电报之机建立和很多北京同修的联系，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之前在天津、河北、东北都这样推广过电报，目的就是为了跨地区，以自己为中心来做所谓的协调。关于大面积协调的事情，师父讲法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弟子现阶段如何把握大陆的大面积协调问题，一个地级市由总协调人把所辖地区的县都管起来是否合适，也有的认为没有管起来就是没有形成整体。师父，不能够，不管你什么心，我告诉大家不能这样做。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人的身体呀，在迫害中他的肉身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你的思想承受到极限时，甚至于理智不清的情况下，还在痛苦地折磨你的时候，你就可能把不该说的讲出来，你就可能妥协。但是在修炼中呢，那不一定是你最后结果，知道是你承受到极限，甚至是不行的时候没做好，因为修炼没结束，你可能还有机会。但是呢，一旦做错了这些事情，那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了。因此而使一些大法弟子失去生命，那就更不简单了。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呀，别做这些事。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对外也是一个窗口，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明慧网说说大家的想法。大面积协调现在不要做，想问题千万注意安全。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又说，弟子，大陆的协调人一批一批的被迫害，许多协调人从邪恶的黑窝正念闯出，却已病业离世，致使许多地区的协调工作没有连续性，不能够真正的形成整体。弟子认为以各个项目的形式形成一种协调机制。师父，我想大法弟子想的办法出发点是好的吧，在那种邪恶的情况下，如果你去联系，那就是极其不安全的，而且会给那些地区的学员带来危险，你们得从这上考虑。其实有法在，那些大法弟子无论他和大家联系和不联系，只要他能知道大法的形式，能够上网突破网络封锁，他都能够跟上形式，因为有神在管。当然了，你们协调起来做事那更好，但是一定要考虑安全，最起码现在不能够大面积的去做，不能够大面积去掌握不同地区学员的名单，谁做了谁在干坏事。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还说，弟子，现在大陆的协调人和国外的佛学会还不一样，一些时候明明同修那种做法不对，有些直接涉及到大家安全的问题，可是怎么交流也不改，只好用正念保护同修的安全，如何是好呢？师，是啊，有这样不管不顾的，会被邪恶钻空子，才会带来那些麻烦，自己不精进，也不管别人的安全。如果大家都很能理性的看问题，用正念做事，形势会又一样。 大面积跨地区协调是不行的，师父多次讲法中都否定了这样的做法。修炼这么多年，不少同修不能在法理上认清好和坏，总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主要是人心人情太重，不能够升华到理性上认识大法和这场迫害，那又怎么能够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排除各种干扰呢？又怎能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情呢？奉劝在同修中大范围推广电报的人，请立即停止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把自己摆在一个普通学员的位置上，好好修修自己，放下自己，放下那种在法中求名求利的心，抓紧时间尽量弥补这么多年来因为自己所为给大法和同修造成的损失。在此也提醒北京同修，不要再受其人的迷惑，不要再被干扰，不要再给其提供市场。每个人都应该正念抵制和制止这种内部祸乱行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